启示录第十三章逐节注解导读。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一至十节是第三个意象，龙站在海边的沙上，照出了海中上来的兽和地中上来的兽，也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通过世上的代理人来攻击教会。当他们都露出了兽的真面目以后，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一期之半就开始了。实际上，要在罪人中间掌权，善良者是很难生存的。成功者都是人兽的混合体，有狐狸般的狡猾，狮子般的凶狠，并且知道何时做狐狸，何时做狮子。大红龙有七头十角，而从海中上来的兽则有十角七头，象征敌基督拥有撒旦的能力。先知但以理在异象中看到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四兽一共有七个头，而这个兽自己就有七头。大红龙的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而海兽却是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可能象征敌基督必须联合十角所代表的势力施行统治。冠冕原文指君王所戴的王冠，与本书中另一个运动会中颁给得胜者的花冠冠冕不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象征敌基督高举自己，抵挡神，藐视神。第一二世纪罗马皇帝的尊号常常自称为神或神的儿子，就是亵渎的名号。而从海中上来，会使最初的读者自然联想到，当时小亚细亚省的罗马总督都是乘船从海上来的，因此敌基督很可能是与罗马帝国一脉相承的强权。这兽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集中了但以理意象中前三兽的特征。正如罗马帝国综合了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帝国的强盛与残忍一样，因此这兽与先知但以理所看见的第四兽很有渊源，具有史上世界强权的一切邪恶特征。此时撒旦还被基督称为这世界的王，地上的征战还在继续，但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表明龙将透过兽在世上工作，敌基督就是撒旦在人类中间的代理人。今天，世人依靠科学和理性来验证一切，一切无法理解的事物都被斥为迷信，所以撒旦乐得不再运用超自然的能力，让人不必知道有鬼，更不相信有神，只需通过少数代理，四两拨千斤，就可以引诱煽动骄傲自信的人类充当撒旦的差役，还以为是在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受了死伤原文与被杀过是同一个词，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但已经复活了，而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这是模仿基督死而复活的神迹，可能性包括：一、 最初的读者很自然会联想到民间传说尼禄皇帝将会复活，并带领东方的帕提亚人来攻打罗马，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因此，狄基督所模仿的复活也和尼禄复活的传说一样是假的。二，可能指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复兴。今天，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了，但文化并没有消失，只是一个头受伤。在历史上，查理曼大帝、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以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欧盟和北约都在试图恢复古代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化和荣耀。从罗马和平到不列颠和平、美利坚和平，连所用的政治术语都刻意模仿罗马帝国的拉丁文，好让全地的人都悉其跟从纳受。三，可能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使那兽受了死伤，好让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所以这兽现在只能藏在幕后。那死伤却医好了，可能只到了末期，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重新获得权柄。以色列人用耶和华啊，谁能像你来敬拜真神？世人却用谁能比这兽来敬拜撒旦和狄基督？把撒旦摔到地上的天使长米迦勒的名字，意思就是谁能与神相比？世人却用谁能比这兽来讥笑米迦勒的名字？谁有能力就拜谁，谁给好处就跟谁。这正是今天世人最崇尚的实用主义哲学。狄基督的势力无人能敌，但也只是撒旦的代理，所以拜兽就是拜那龙。今天撒旦的诡计就是躲在许多无形的偶像背后，把魔鬼的主张变成人的主义时尚，窃取人们对真神的敬拜。世人自以为科学昌明，不再迷信，所以不必求助于神，可以依靠科技、财富、文化、教育、政治和军事等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都是在拜那龙、拜兽。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兽的口和权柄都是赐给他的，表明狄基督本身并无能力和权柄，他的能力和权柄都是撒旦给他的，也是神所允许的。这兽和但以理意象中第四兽的小脚一样，也是满口夸大亵渎的话，但它只是用来成就神旨意的工具，所以权柄是有限的，只能任意而行42个月。他得到的权柄包括：一、向神说亵渎的话，抵挡神，否定神，自封为神；二、与圣徒征战，逼迫信徒攻击教会；三、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能够控制全球，建立多元化的大政府。受任意而行的日子只有42个月，不能越过神允许的期限。信徒受苦的时间都是神所计算好的。 这42个月就是一期之半，可能指大灾难的后3年半，也可能只是象征。因为42个月与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安营42次相呼应。而在以利亚时代3年半的大饥荒中，神也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不管实际时间是多长，这42个月都是外邦人得胜的时期，同时也是教会蒙神保守的时期，更是信徒为主做见证的时期。亵渎神的名就是亵渎神自己。对最初的读者来说，多米田皇帝要求百姓尊他为神，正是亵渎神的名。将来敌基督要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就是神的殿，即神的教会。圣徒就是那些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真信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凡住在地上的人，指那些抵挡神的世人。进入21世纪以后，拜寿的人本主义教育体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拜寿的老师教出了越来越多拜寿的学生，世人越年轻越拜寿，拜寿的文化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但是拜寿的人都是没有被神预定的，他们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所以神就任凭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将来昼夜不得安宁。相反，无论是过去拒绝敬拜凯撒的殉道者，还是今天不肯随从世俗的信徒，他们的名字早已被记在生命册上，所面临的逼迫和难处都在神永恒的计划之中，地狱的权柄在他们身上并没有能力。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圣灵特别提醒受逼迫的信徒。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信徒与受征战的原则。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10节引自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一方面，这是在鼓励信徒，神是公义的，掳掠人的必被掳掠，逼迫神百姓的人必遭公义的刑罚。受苦的信徒可以放心，仇敌不会永远夸胜。神只允许受任意而行42个月，连受的势力都在遵行他的旨意，而拜受者的痛苦将是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我们应当信靠公义、信实、全能的神始终掌管一切。另一方面，这也是在提醒教会，我们得胜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依靠肉体的必被肉体所害。信徒唯一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不能以暴制暴，靠血气抗争。因此，我们在逼迫中应当用忍耐和信心观看神的作为，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2脚如同羊羔，说话 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十一至十八节是第四个意象，从地中上来的兽没有从海中上来的兽那么可怕，有两脚如同羊羔，貌似温善，没有恶意，其实是模仿基督，迎合大众的普世宗教或文化领袖，是说话好像龙为撒旦代言的假先知。地代表世界，这假先知从地出来，又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去拜敌基督，表明敌基督的大政府能解决许多地上的问题，所以世人越来越依赖大政府。当这个大政府有能力解决社会一切需要的时候，也就获得了控制社会一切的能力。他在头一个兽面前实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包括向神说亵渎的话，与圣徒征战，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将来普世宗教、文化科教和舆论媒体都将沦为敌基督的宣传工具，抵挡真神，逼迫教会，控制思想。教火从天降在地上，是模仿那两个见证人的神迹，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奇事原文的意思是记号，又被译为神迹。约翰福音用奇事来形容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但在启示录中用奇事形容的神迹都是撒旦的假冒。正如基督从父神那里获得权柄，敌基督也照样从撒旦那里获得权柄。正如圣灵荣耀基督，假先知也照样荣耀敌基督。撒旦、敌基督、假先知、假冒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构成了假冒的三位一体。这种新宗教将渗透整个人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使世人的崇拜对象从看不见的神转向看得见的势力。大洪水以后，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照着神的旨意遍满了地。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神的众子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形成了各自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传统。这种文化认同感维持了社会稳定，但敌基督却反其道而行之，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重建巴别塔。在兽的国里，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缺乏民族文化和宗教认同感，利益难以调和，就像过度扩张的罗马帝国一样，面临多元化的挑战。因此假先知的任务就是发明一种能让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广泛认同的新宗教，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作为兽国的核心凝聚力。这正如今天的某些政治组织，基本盘太大，成分太复杂，所以利益冲突太多，既有最有钱的富豪，也有最贫困的穷人，既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有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既有最上层的精英，也有最底层的草根。如此不同的乌合之众，只是为了某种共同的目标临时凑在一起。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笼络追随者，最有效的方法 不是讲理，而是煽情，通过宣传将某种意识形态固化为政治正确，成为一种新宗教。这种新宗教的特点是：一、广受欢迎，凡是迷人动听的理念都适合装入这种新宗教，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宽容、繁荣复兴、社会正义、多元文化、反对歧视、照顾弱者、保护环境、爱护动物等等。因此，假先知必须有两脚如同羊羔，让人觉得自己很高尚、很荣耀。二、定义模糊，世人自以为如神能知道善恶，对自由、平等、博爱等所有的名词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所以只能灌输名词，不能探讨定义。因此，假先知必须行大其事，让人放弃思考，维持模糊，才能促成最广泛的共识。三、不需要神，地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新宗教虽然能够高举一些人，讨好不少人，但必然会牺牲更多人，吞噬自己人，所以不能允许有圣洁公义的神存在。因此，假先知必须说话好像龙，让人相信没有绝对真理，应该与时俱进，适者生存。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其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假冒的神迹奇事，目的都是为了引诱人敬拜偶像，但只能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对天上的国民没有效力。人类的历史证明，迷惑住在地上的人非常容易，只要坚定不移地运用断言、重复和传染三大诀窍，就能把假的说成真的，黑的说成白的，让人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面前，原文与两个见证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是同一个字，这又是一个假冒。像，原文可以指雕像，也可以指印在钱币上的像。今天，遍地都是敬拜金钱的世人，金钱早已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生气代表生命，人手所造的偶像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但这假先知居然能叫兽像有生气，假冒神的创造，这是空前的亵渎。能说话可能只是赋予魔术，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模仿真人说话，很难辨别真伪。日光之下无新事，将来敌基督和假先知政教合一，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只是罗马帝国凯撒崇拜的重演。不但如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网络审查、算法推送等手段将被广泛使用，不拜兽像的人将无处躲藏，无法发声，越来越被主流社会所排斥，而拜兽像的人则将被困在信息茧房里，无知无畏地活在最终。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 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印记原文又被译为雕刻，与神的印不是同一个词。将来的普世宗教、文化科教和舆论媒体势力都会鼓励世人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好让地上的生活更加方便。这只是在模仿圣徒接受神的印记，也可能是模仿犹太人在左臂和头上佩戴经文盒。印记表示归属关系，将来只有属于敌基督的人才能有谋生的权利，而那些受了神印记的人都将拒绝接受这印。罗马帝国的钱币上刻有罗马皇帝的肖像或名字，奴隶、军人和异教徒身上常有纹身或烙印。因此，这印记的典故若是出自奴隶的烙印，那么有受记号的人就是受的奴隶；若是出自军人在身上烙上自己所忠于将军的名字，那么有受记号的人就是受忠心的跟随者。若是出于契约的印记，那么有受记号的人就是接受受的权柄；若是出于钱币上的印记，那么有受记号的人就是受的财产；若是出于向罗马皇帝献祭的人所获得的敬拜证，那么有受记号的人就是受的敬拜者。这个印记将成为社交上或生意往来上所必须有的记号。没有印记的人不但不能做买卖谋生，连粮食等必需品也买不到。但那些受了神印记的人可以放心，因为他们都会蒙神亲自保守。这个印记的内容是寿名，也就是寿名数目，前者是铭文，后者是暗号。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用字母代表数字，将名字所有的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加起来就是名字的数目。算计寿的数目就是推算谁是那敌基督，因为这是人的数目，表明这寿的数目代表历史上将出现的某人的名字。人的数目是666，可能因为人是第六日被造的，666代表人的荣耀的极限。正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寿的数目是人的数目，可能象征凡从人的肉体里做出来的都是高举人的荣耀，都带着寿的印记。现代社会用人本主义来代替神，就是敌基督的作为。历代都有人推算谁的名字数目是666，结果包括尼禄、教皇、拿破仑、希特勒等等，但到底是谁，只有到时候才能揭晓。今天世界金融技术的发展趋势是广泛运用信用卡、条形码、 RFID 芯片、手机支付、数字货币等电子支付方式来代替传统的货币。每个人的身份、财富都将被数字化，个人在大数据技术面前毫无隐私，大政府将越来越可以轻易利用数字来控制每一个人。因此，我们不必计算谁是666，而应该关心我们是否接受了神的印记。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